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虽至于死，台约尔传》第19集。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印刷施工。1819年，麦都斯短期来到槟城，曾带来私人印刷机，以供印刷学校用品。次年离开槟城，前往巴达维亚，又将之带走。伦敦会槟城传教站一直到1833年才开始成立印刷所，初时以印刷马来文为主，1834年开始兼印中文出版品。1834年9月，八幅小册于槟城出版，是台约尔用自己所铸造的中文金属活字印刷所得的第一份出版品。原来这取自马太福音5章1到12节的八幅，如果以马里逊的神天圣书为依据，共有190字，其中不重复的用字94个。以当时台约尔已完成的永久性金属活字字数排印，是绰绰有余的。此外，他以中文写成的《论天堂小册》，于1835年全家迁往马六甲之前，在槟城出版。这应该是他用自己所铸金属活字排印的第二本著作了。1835年9月，他和贝腾共同发出最后一封信，详列了过去一年印刷的清单。修订中文圣经。马里逊与米莲合译的中文圣经《神天圣书》，1823年于马六甲以中国传统的木刻出版。出版后，他一直盼望有人能将之修订。台约尔向敬爱他的老师，也深以他所译的中文圣经为荣，认为这是中国人归信神的一个凭据。但是由于他在槟城所接触的华侨大多是贫苦不识字的中下阶层，为他们修订圣经便成为他施工的重大目标之一。而且与华侨相处越久，这信念越坚定。1833年，他在铸造中文字范、字模与铅活字极忙之中，仍进行马太福音的修订工作。至此已修订了将近2年的时间。3月4号，由他提笔，贝腾共同签名，给英国圣经公会写信，询问他们出版的可能性。信上写着，
中文马太福音的修订工作已经有相当的进展，没有人能比修订者更明了。马里逊博士所完成的是何等艰巨的工程，也没有人比他更乐于为他的作品辩护。但是借由马博士译本的帮助，修订者已经将其中小部分加以修订。修订的时候，每一步必须依据希腊原文， 以最纯正、最简洁的中文语法表达，乃是毫不含糊地从中国最好的古典著作当中去挖掘用语，并谦卑地祷告，好让每一个字、每一行、每一页都符合圣灵的默示。我们斗胆地向你们提及此事，并且询问，如果马博士自己和中国传教部的弟兄们都赞成这一修订本，你们是否愿意赞助出版？目前我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尚未完成，但盼望在收到你们的答复的时候，工作能告一段落。
可见他是1831年春开始修订马太福音的，预计1834年三月完成。就在他于1833年三月寄出询问圣经公会出版马太福音修订本的可能性的四个月之后，他开始亲自打造字范，并训练华工协助，占据不少他应该用于修订圣经的时间。1834年七月八号，他致函圣经公会自己的岳父，他在另一封信上说，上个月我翻译的进度并没有进展，因为我必须教导工人打造字范，且投入的时间不断增加。幸而台约尔仍将马太福音修订完成。正当此时，也就是1834年八月，麦都斯以中文写作的《福音调和》于河属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的亚加达出版。台约尔喜出望外，因为无论用语或风格，都与他的马太福音修订本极为相近。
令人惊奇的是，虽然我们两人分别进行修订，然而我们的用语与风格都极为相近。毫无疑问的，这是因为我们身处相同的环境，面对相同的需要所致。
以上这话是针对修订马里逊译本而言的。
马里逊博士的译本对识字不多的华侨并不适合，但是我也不能判断它是否适于较高阶层的人去阅读。诚然，它是忠于原文，且过分的忠于原文，在中国或许可以使用。麦都斯先生也是这么想的，因他曾经多次如此告诉我，他的福音调和证实了他的想法。如何得知呢？因为我们二人的翻译风格与面对华侨的需要岂不都相近吗？
但另一方面，台约尔却又有顾虑，因为麦都斯的这本福音调和在字义上并不完全忠于原文。他在1834年七月八号给岳父的信上说道，
麦都斯的福音调和并不适用于圣经公会出版，因为它虽保有原文的精神，但在字义上却不够忠于原文。在福音调和之外，肯定还需要更忠于圣经原文的翻译。
因此，台约尔理想中的中文圣经修订本，既要浅白易懂，也要忠于原文。
我所修订的译本在中文语法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忠于圣经原文。
然而在海外，麦都斯的福音调和已足够华侨所用，台约尔所修订的马太福音也就不急于出版了。到时所铸造的中文活字数如果足够了，自己印刷必然比较便宜。与此同时，还可将两人的译本互相比较，互补不足，以得到一个更加完备的修订译本。1834年八月二十九号，他与贝腾先生共同自槟城向圣经公会发信。
既然麦都斯的福音调和正在复印，我们建议马太福音的修订本暂缓出版，除非我们与恒河外传道会的弟兄们有进一步的沟通， 同时，如果神赐福我们中文金属活字的铸造施工，我们能比较便宜的出版，也能在我们的督导下进行，这也是延缓出版的另一个理由。在这期间，应将两个版本详细比照，好得着更好的一个版本。在我们动用圣经公会的款项之前，我们一定会取得亲爱的马汝汉弟兄同意的。
家庭状况：1827到1834年的七年中，除了头生女儿小玛利亚，谭约尔也失去了其他几位亲人。1834年，母亲伊丽莎去世的消息传来，谭约尔回函给伦敦会爱丽丝牧师写道：“
母亲去世前七年，我已向她告别。七年之中，虽有时空阻隔，却从未削弱我与亲人的感情，反倒更加紧密连在一起。这已经是我第四次丧失亲人，两个姐妹，一个心肝小宝贝，还有挚爱的母亲。如今他们都在荣耀当中，只待我歇了地上的工作，就能立刻见到他们。”
父亲的来信尚未收到，谭约尔已去信安慰父亲说道：“
最近五年，每当思家情切时，我就想，倘若能再见亲爱的双亲一面，我一定要在你们年老的时候陪伴你们，安慰你们，使你们开心，直到你们进入天家的门。现在母亲已经离世，倘若当时我能在您身边，我必定与您一起，并与我的兄弟姐妹一同哭泣，一同流血，如同此刻我的心流血一般。当你们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时，我也必和你们一同说阿们。我心深处早已和你们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当母亲飞向天家，她已将我的心带到了天上。然而终究我是非常喜乐的，因为我虽微不足道，却能在异地异邦宣扬基督的名。我虽拙口笨舌，却能告诉他们耶稣为罪人而死，此地的担子虽重，白日虽热，我却在其中有份，我能挨家挨户地送生命的粮食。哦，我的确是非常喜乐，虽然我极其爱着你们每一位，然而我也盼望自己不要背弃所爱的中国，迄今为止他仍在黑暗当中摸索。
感谢的是，在死的离别中，神也把生的喜乐赐给谭约尔夫妇。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无数黑夜里，多少痛苦和无助，唯有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孤单痛苦绝望中，主爱光照我，使我回转归向你，活在恩典里。唯有你，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唯有你的喜乐充满我你，唯有你，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